神，好像我们一起在他的话语当中，他来提醒我们，在这话语当中我们能够得到鼓励。当我们受洗之后，我们得救之后，我们都得到一些新的一些名称，新的一些名分，最多的就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而说称为神国的子民，神国的使者。但是有一个名称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好像很习惯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却好像已经习惯了，不太常去思想这样的神的儿女，这样的身份在我们身上有些什么特别的意义。今天早上我们再次从罗马书的一段经文来思想这个主题，就是神的儿女。好不好，我们先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14节到第17节，我们来思想神的儿女在我们身上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一起同时来念好不好，来。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荣耀。在这四节的经节当中，每节经节都会提到的就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子。究竟神的儿女在我们身上有些什么特别意义呢？而我们称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是不是有些什么跟过去是不一样的呢？在我分享这个主题之前，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他的一个心声。这个是在大概2个月以前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的，很多人都看过，有些人可能没有看过。跟大家分享这个是一个小女孩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在诉说她的心情。她说，昨天爸爸告诉我，人类养猪是为了吃它的肉，不是因为它像动画片里那么可爱聪明。我觉得它是骗人的。后来我又问养小鸡呢，爸爸说是为了吃鸡肉。我又问养小鸭呢，爸爸说是为了吃鸭肉。我问养小牛呢，爸爸说是为了吃牛肉。最后是什么呢？现在我就想知道爸爸为什么要养我。看起来很可爱对不对，这个孩子他从他的父亲养这些其他动物的目的是要吃他们的肉，那么养我呢，哇，这心就很伤心了，养我要做什么。当我看到这可爱小女孩的时候，我也是在想，我们自己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不是我们也是想跟他一样呢？我们把我们自己跟其他的人可能看成是一样的，以至于别人怎么想我们也怎么想，别人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别人可能朝向什么目的我们可能也朝向那个目的在想。我们跟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实际上也是常常是个样子的，比如说我们在受苦当中，我们也跟她一样哭着叫说，现在我们也是想知道父神为什么要养我。虽然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虽然不太明白，我们今天就从这段经文里面一起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和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目的是什么？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现在跟我们的过去应当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从第八章的第15节跟第16节先来看这段经文。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这边所讲的有一个差别，就是一个是奴仆，一个是儿子。奴仆指的是一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他所想的就是主人在他身上的责任，他有哪些事没有做到主人要求的，他心里就常会害怕。一个儿子是一个父亲跟儿子之间的关系，他所知道的是父亲爱我，也许有时候我做错了，那他对我有怜悯，他爱我。所以这边所讲到的是一个奴仆和儿子的差别，也是一个关系的改变。 他们要强调是我们不再是奴仆，不再是奴仆的关系，而是儿子的关系。没讲到这个心，奴仆的心跟儿子的心，这个心在英文里面是一个领的意思，所以在英文的翻译里面他就把这个字把它翻出来了。这个领指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我们内在生活的表现，是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确实的身份，不再是一个奴仆的身份，而是一个儿子的身份。而这个儿子呢，在英文里面不是一个好像单纯的一个儿子，保罗用字非常的精确，也非常的考究。这个儿子在英文里面是一个被收养的 adopted， 是被收养的。你自己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儿子，但是我们跟神的独生子是不一样的。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是唯一的儿子。那我们要如何称为他的儿子呢？我们是因为他的独生子为我们受死，我们得到称义的机会，我们得以称为他的儿子，好像是被收养的儿子一样。但是对照在当时罗马帝国的时代，一个被收养的儿子虽然没有血统的彼此的关系，但是却是那个父亲所爱的，以至于他所承受的权利，所承受的一切能够承受的，是跟那个肉身的儿子是一样的。因为这个父亲爱这个人，所以收养他为儿子。因此在我们中文里面称为儿子的时候，就很把那个最主要的意义把它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父亲跟孩子那个最亲密的关系。他给我们的是一个奴仆的心，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而是儿子的心。为什么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子，那样市场好像一个奴仆的生命到我里面还是会害怕呢？所以我们人常常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觉得我们必须要做什么来引起人的喜欢，来引起父神的喜欢。还记不记得耶稣所讲那个比喻，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他有两个儿子，那个大儿子常年在家里面，当那个浪子回来之后，他的父亲就要大家杀鸡宰羊来招待这个小孩子的时候，这个大儿子就说，我常年在家里服侍这个家，不是你，你从来没有给我一个像山羊羔，为什么这个孩子回来在外面浪荡耗费一切，就给他那么多东西呢？这父亲说，其实你在家里我一切都是你的。但是他虽然常年在家里面，他先生常把他自己当作一个长工一样，好像一个奴仆一样，事实上他拥有父神的一切，他却仍然觉得他需要做些事情。这个小儿子呢，他耗费了一切回到家里之后，父亲赦免了他，但是呢他却在里面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把我当作什么？当作雇工吧。我们都很自然而然在我们心里面，即使我们得到赦免，即使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应该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心底仍然常常是一个奴仆的心。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才会讨取神的喜悦。神在那边用这句话的常来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关系的改变。我们要回到那个最初神的恩典的里面，就是我们是儿子的心，我们有儿子的生命，我们不再害怕，因为他爱我们，他让我们在他完全的恩典的里面。也因为这样，我们能够呼叫阿巴父，阿巴父。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跟犹太人有些东西很相像啊，阿巴是亚兰文的一个音译，阿巴，跟我们在中文在讲阿巴很像哈、啊。所以当我们在翻译阿巴的时候，哎，非常的贴切。阿巴父是希腊文，是父亲。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就可以称他为阿巴父，阿巴父，我们的父亲。这是何等可贵的一些经验！他说，因为我们有儿子的生命，我们可以这样来称呼他。我们要教一个跟我们完全没有血统关系的人叫他爸爸妈妈，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很可惜，像我没有这个经验啊。啊，我跟我太太在认识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过世了哈。那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他母亲也过世了，所以我没有这样一个经验。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在刚刚结婚之后，要叫你的配偶的父母的时候，一开始就觉得有点怪怪的哈，因为那个不是有血统的关系。 但是即使后来叫了也不太一样。我知道有些人在讲说，哎，我听我的媳妇在叫我妈妈，跟我的女儿在叫我妈妈，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哈。这个女儿在叫我一样的叫妈妈，但是随着我会听到她这个因着心灵的环境会有不一样的声调高低啊，后面带些尾音，知道她正在快乐当中，知道正在撒娇，知道正在抱怨等等。但是听到媳妇在叫妈妈，哎，总是带着一个距离在那边哈，也是有敬畏的心。但是我们成为父亲父神的儿子后，很奇怪，我们很自然的，因为我们他的儿子，我们就很自然的称他阿爸父。我们有这样一个经验，在他里面，他们心里面因着我们他的儿子，我们称他阿爸父，心中何等的亲密，那种亲密的感觉，我们有没有过？他说，我们叫阿爸父，但是一个这个关系的一个结果，这关系的一个结果，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称他为阿爸父。也因为这样，当我们称呼阿爸父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跟他之间是一个何等的亲密的父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并且这边讲到说，圣灵与我们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觉得在这里看到这个时候，那看到父神他才是爱我们，他称为我们儿女，不是像那个施舍一样。也许当我们在路上看到一些 homeless 的时候，我们给他1块钱，给他2块钱，好像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尽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请给他了，我们施舍了，过了就好了，我们觉得我们做了一件好事一样。但是我们天上的父神为了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其实是何等大的一个心思在里面。三位一体的神，这位圣父，他从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他不是临时起意的，在创世以前他就拣选我们。好像在法庭上，原来我们是一个罪人的身份，神是法官，他有权利来判我们死刑，何等大的距离。但是他坐在那边的时候，甚至在我们进入法庭之前，他就已经决定了，这个人我要赦免他的罪，这个人是我的儿女。圣父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而因为他爱我们，拣选我们他的儿女，他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他甚至于是他的独生子，那个第二位格的圣子，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偿还我们这个罪应该要受的惩罚，为我们偿还呢，以致我们在有这样的足够的这样一个条件，可以在他的面前跟他有建立一个新的一个生命的关系。他为我们受死，不但这样，第三个位置圣灵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心被改变，让我们被重生，与他之间建立那个新的关系。自己好像在法庭里面，他一起在证明我就是圣人，跟我们一起同证，他就是我的儿子，从头到尾都是他的爱的表现。当我想到这样的时候，是感谢神，我们都称为神的儿子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含义是，神那何等的爱我们，他整个三位一体的神都为了一件事情，就是要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子，而准备而做的。我们何等的幸运，何等的感恩，每个神他是引领我们，以至于当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在回应他的爱。我们读经，因为我们知道他爱我们，我们愿意更多人认识他，而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教会已经有一个读经计划我们要去念。但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这样，但是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心思要改变过来，因为这边是讲了一个关系的一个更新。我们要认识我们跟神之间一个亲密的关系，认识神在关系里面他对我们的爱，我们对他爱有深刻了解之后，我们回过头来，不是因为我们做这些事情来讨他喜悦，而是因为我们深知在这个关系里面他爱我们，深知这个关系里面是一个父神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我们明白之后，我们回应他的爱，我们愿意来读经来认识他。我们一在祷告里面，不是因为教会规定一个祷告的时间一起来祷告，而是愿意祷告里面来亲近他，来认识他。不是因为礼拜天我们这个时候有机会我们来到这里，而是因为我们爱他的缘故，来到神的面前，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他，来称颂他，以致我们心在他里面 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心得到很大的安慰和满足，而我们的父神这样的心也被触动。不是因为牧师规定大家往前做我们再往前做，而是因为爱神爱神的心，我们愿意往前做来回应神的爱，来更多的亲近神。感谢神，我不懂，我们每个人是神的儿子，我们时常来思想，我们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关系和神的关系有更新，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我们第二个想到在第八章第四节，他说因为防备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因为防备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什么呢？他天天要经历一件事情，就是被神来引导。我们每天的路神在引导我们，但是在这里所提到的一件很主要的事情，神如何来引导我们，他说因为我们往前看的话，在第八章十四节他说到，人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制止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先讲到两条道路，是一个神的儿子每天要去经历，你要顺从哪个道路。感谢神，他让我们能够借着借助基督，我们被称义，我们的过去的恶行被赦免了，但是我们里面的老我还在，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如果跟随我们老我的话，如同这边所讲的，我们顺从肉体，顺从过去的老我，我们必要死，那是一条死亡的道路。但是我感谢神，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具有能力随从我们肉体，但是我们信主之后，神新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我们重生了之后，我们就有那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以让我们有个新的选择，我们要随从圣灵，赐生命圣灵的令造律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经历若靠着圣灵来制止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边所做的是我们靠着圣灵随从神的道路之后，要除去我们过去的污秽，不再是那过去的老我的道路，那过去老我的道路是罪恶的道路，我们要从罪恶再进入神所给我们的圣洁的道路。我们越来越有神的圣洁，是因为我们从过去的罪恶靠着圣灵每天来制止我们身体的恶行，我们就必要活着。这是一个品格性情的改变。我们是神的儿子，我每天要经历这样一个改变，一个更新，就是我们的品格，我们的性情要经历改变。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每天要随从神的灵的引导来走到这样一条道路，是他要引导我们。一直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两条道路，不是经历一个活跟一个死。如果我们像过去一样，我们仍然顺从我们过去的老我的话，我们靠着肉体活着，我们毕竟走向死亡的道路。我们如果靠着圣灵要经历那个致死过去老我，我们就要经历每天活着的道路，我们生命要改变，我们必然会带来我们整个性情的改变，我们行为的改变。不是神的儿女一定会经历的改变，而这样的改变不会因为我们得救，我们受洗洗礼完之后隔天马上就改头换面变成一个完全新的人，不会这个样。我们是一个成圣的道路，是一生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我们都经历这条道路，乃是要从罪恶进入圣洁，乃是要每天要靠着圣灵来制止每天的恶行，好像过去那不讨神喜悦的老我，不讨神喜悦的这些罪行能够逐渐的去除，以致我们有神的丰盛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也因此能看到过去道路性这么多的圣徒，包括保罗在内，包括很多我们作为弟兄姐妹在内，当他们信主之后是一个真正神的儿子，都要经历这样的改变。我们自己也要经历这样的改变。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经历这样的改变呢？我们很多人一起在台湾的时候我们不信主，来到美国之后我们信主了，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改变？我感谢神，我听到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回到台湾参加同学会， 也许在过去年轻的时候，那彼此成为同学，大家很了解彼此，那就会听到他们讲说，哎，哇，你跟过去真的很多不一样哈，不是老的不一样，大家都老了哈，但是性情不一样了。成为一个神的儿女之后，整个性情整个个性，你过去好像很会讲些粗话啦，很多坏习惯啦，可是都逐渐的受到改变。这是一个神的儿子每天要经历的，求神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之后，我们真的是常常经历到这一点的改变，就是品格性情的改变，逐渐脱离过去的老我，脱离过去的罪恶，脱离过去的污秽，能够进入光明的国度，如同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一样，用他的爱带我们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到圣洁的国度，越来越像神，越来越是神的丰盛。这是第二个，成为神的儿女要从圣洁，在他里面有更多的圣洁在里面能够成全。接着我们来看到下一个，他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这边讲到一个神的儿女，既然是神儿女便是什么，那连续讲了三个后嗣哈。我常常觉得保罗在写圣保罗的时候，让你越多思想，就越会发觉甚至保罗这真的是有圣灵的感动。他说便是后嗣，后嗣什么呢？就是要承受产业的。那是什么后嗣呢？是神的后嗣。他既然是神的儿女，就要承受神的产业。他不是要承受高美祥的产业，承受高美祥的产业没有什么产业可以承受。他不是要承受富人 Bill Gates 那个也是很多的财富，但是不是这样，是要承受神的产业，是神的后嗣，神他拥有这世上的一切，这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讲到是我们要承受什么，然后讲到说和基督同作后嗣，他都能看到一个 model 在那边。也许我们从来没有人承受过这样的神要给我们的产业，而是需要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如何去承受。基督在这世上他做什么事情，他如何复活升天，承受什么荣耀，我们要跟他一样，跟基督一同来同受同做后事。从基督的身上我们要看到如何来承受，也要看到他承受什么荣耀，我们也要承受什么荣耀。他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就讲到说我们跟基督一样，同样一条道路要走，要承受这样的荣耀，是要经过那唯一的道路，就是我们要受苦。这段经文我觉得是一个很丰盛的一个经文。当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讲到成圣，这是成圣的最后这个主题的最后一段，他讲到神的儿女，而从神的儿女的身份进到下一个主题，就是神的荣耀。而看到神的荣耀是一个何等大的荣耀，是在这世上所看不到的。那这荣耀是什么呢？往后看的话，在第八章二十一节后面讲到说，我们得享，或者说原文说入，我们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或者被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讲的就是说，我们过去是在败坏的瑕疵的里面，是在那世上要过去的败坏的那个瑕疵的里面，但是我们得以进入，或者我们会得到神儿女那个自由的荣耀。我们就脱离那过去的那个败坏的瑕疵、罪恶的瑕疵，而得以有完全的自由。这讲的是一个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得到的救赎是一个完全的救赎。在前面讲到说，我们对在罪恶当中，我们对在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被称义、被成圣，靠着圣灵得到那赐生命的律、圣灵的律。那是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生命会慢慢的改变，就像我刚刚所讲的。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改变，我们身体的得赎要到最后，我们的身体可以得赎， 会得到一个完全荣耀的身体，那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门都在老，身体都在改变，东西坏了就不会再好了，头发掉了就找不出来了，牙齿松了不再回来了，头发白了黑不回来了。那是有一天，那最后的日子，想要给我们一个完全的身体，然后荣耀的身体，我们想象不到。那这边主的是一个完全的、自由的一个最后的救赎，这么一个全人的救赎，这何等大的荣耀！是我们这人整个生命一个完全的救赎。八章二十四节又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盼望他所见的呢？”要说他给我们荣耀，我们在这世上的荣耀是可见的，这世上一切的财富、名利、地位都是看得到的，都是会过去的。但他所给我们在天上的盼望是那看不到的，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他说人所看见的、能够看见的何必再盼望呢？这世上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话、能够摸得到的话、能够想得到的话，这些我们何必再盼望呢？我们都知道了。但是我们所盼望的是我们想不到的，是在那天上所为我们存留的那永恒的盼望，是大的无比的盼望。在彼得前书一章就把这个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在天上的盼望讲得就更清楚了。他说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个基业、那个盼望是不会朽坏的，所有地上的东西都会朽坏，是不能玷污的，是不能衰残的，何等大的盼望。一直在我们心目中，实际上我们就好像这个天品的一样，一个属地的荣耀在我们心的里面好像占据我们的心。但是这边神让我们知道，每一个属天的盼望是大过那属地的荣耀。属天荣耀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难道属天荣耀要大过那属地荣耀？并且这属天荣耀是我们心里面所想象不到的。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知道他是大过那属地荣耀，但是他要透过一个途径，跟耶稣基督一样，我们要透过受苦才能得到这样的荣耀。受苦是一个必经的途径，但是我们要如何能够受苦呢？他教导我们一个秘诀，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当我们真的能够从心里面去有信心来领受神在我们身上跟我们那个将来拥有荣耀的时候，我们想到那个荣耀，在现在我们遇到这样的苦楚，我们就不足介意了。所以也在这世上，因为要得到荣耀，我们受苦，是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天平，这些是不能比较的。因此当我们在看的时候，你知道这样一条道路是一个很重要的道路，是我们要从受苦要进入荣耀的道路，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价值观的改变。我们如何看一个神的儿女，神在我们身上还有给我们的荣耀，属天的荣耀跟属天的荣耀的比较，以及当我们要进入那个属天的荣耀，那必经的那个受苦的道路，我们如何来看这个受苦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从受苦进到荣耀的里面。而神要让我们得到那最终荣耀之前，就是在地上因着他的恩典，我们得到一些好处，然后这些好处有时候也时常成为在这世上可见的一个属地的荣耀。就如同耶稣基督在这世上当他受试探的时候，他在旷野四十昼夜禁食四十昼夜，魔鬼对他的试探是什么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叫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就可以吃了。既然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吗？他当然是。他有能力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吗？当然也可以。变成食物来吃合理吗？可以啊， 已经过了40天，当然是可以吃啊。耶稣他没有这样做，他说在当时还不是他来彰显那个神的这一方面荣耀的时候，还用上帝的话来回复他。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来靠神的话。魔鬼给他的第一个试探是什么呢？他说你若是什么神的儿子，那么你要先理解过什么呢？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在这世上这边所遇到的这些困难断不出去。但是耶稣基督他再次说你不要试探，你不要试探你，因为在这世上我们所依靠的也是神他的话语。感谢神，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带一个 model。 当他在十字架上他要受死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众人讥笑他，钉钉讥笑他，他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你就可以下来吧，你可以救你自己吧。但是他没有，因为他的荣耀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们看到虽然经历过这些事情，耶稣基督有机会可以来彰显他神儿子的荣耀，但他没有，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常也是经历过一样的一些经验，是不是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痛苦，是我们在疾病的里面，感谢神有时候他医治我们，让我们做到这样的恩典。那有时候我们有些疾病我们在他里面我们求他的医治，却很久的时间他仍然没有医治我们，或者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难产的上司或者同事，在当中我们心里面受到一些冲击，我们在神面前求他能够帮我们能够除去这一切障碍，却仍然没有除去。尤其我们受到一些身体的伤害，感谢神他医治我们，就像最近怡芳一样哈，我们出现车祸，感谢神他听我们的祷告很快能够恢复的。会不会有时候心上有些疑惑呢？早知如此，那神何必你就保守我嘛，不要让我承受这样一个车祸啊。如果你保守我没有经过这个车祸，我都不用经过这些事情，我不用去医院，那么多弟兄姐妹来帮助我。那神有时候没有给我们这样的道路，他仍然医治我们，却仍然让我们藏在受苦的里面。我们并不孤单，当我们在这当中的时候，人称为神的儿子，我们要去明白神在我们身上他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个的例子，是林书豪。在2012年的年初，这是第一届的明治的同学来到这里，那么他们见证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林来峰的事件。这事情大家都很清楚，对。然后在那时候他在球场上所表现的是超乎很多人的想象，忽然一夜成名，本来做能满贯的球员，却连胜好几场，带领当时的纽约尼克队得胜连续6场。也因为这样在那里的表现，他后来在下个年度在休斯顿得到一个很好的合约。那就是在他到休斯顿的火箭队之后，没想到休斯顿又签了另外一个人 James Harden。 所以因为签了 James Harden 之后，那就让 James Harden 能够更多有上场的机会，结果林书豪就比较少有机会能够上场。那又加上他自己表现的不够稳定，也是这段时间他心里面受到很大的冲击。他心里面就觉得为什么我会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感谢神他仍然存着感谢的心。而在这里面他到底他的心里面有什么变化呢？里面有一个3分钟的时间的一个有3分钟的一个我们来看他怎么做见证。那么在这里面他要怎么样去来 讲到他这过程里面还有个心情的一个改变。好，帮我按一下好不好，在那个地球那边。好，
I became so obsessed with becoming a great basketball player.
你知道我专注，我专注在成为一个伟大的球员，太专注到一个地步。
I was so obsessed with living up to my contract.
我很想要能够有好的表现，可以来证明我的那个合约是好的合约。
And I became so obsessed with trying to be Linsanity.
到一个地步是我一直想延续林来峰的表现。
Being this phenomenon that took the NBA and the world by storm.
成为那个席卷整个 NBA 旋风的林来峰。
Linsanity was supposed to be my breakthrough.
林来峰其实是当时我所经历的一个突破。
Where I went from being stuck on the bench.
我从坐冷板凳。
To experiencing new freedom as an up-and-coming star.
开始经历一个新的自由，成为一个新兴的明星。
Houston was supposed to be a fresh start.
休斯顿应该是我新的开始。
A new beginning.
一个新的开始。
A new journey.
一个新的旅程。
Most of all, I was supposed to be joyful and free.
但是更重要的，我应该是更自由、更开心，不是吗？
But what I experienced was the opposite.
可是我所经历的却是相反的。
I had no joy.
我一点喜乐都没有。
And I felt no freedom.
我一点自由都没有感觉到。
I felt changed to the world's lofty expectations.
我感觉到被世界对我的那个崇高的期待被捆住了。
I felt like I had to carry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on my shoulders.
我觉得我必须要扛着整个全世界的重而被吞噬掉吗？
I based my self-worth on how many points I scored.
我把我的自我价值建构在我得了多少分。
Or how many games I started.
我先发了多少球赛。
I based my self-esteem on being the player that everybody else expected me to be.
我把我的自我形象、自我价值建构在所有人对我这个球员的期待上。
But my identity should never have been based on basketball.
但是我的自我形象、自我认识不应该是建构在篮球上面的。
And this is when God showed me I needed an identity check.
这是神开始告诉我，我需要重新找到我是谁。
So what did I have to do?
所以我必须要做什么呢？
I had to reprioritize my life.
我需要重新的找到我人生的优先秩序。
I told myself,
我跟我自己说，
I'm no longer going to listen to everyone else's voice.
我不要再听所有周围人的声音了。
I'm not even going to listen to my own voice anymore.
我连我自己的声音我都不要听。
I had to get back to listening to God's voice.
我必须要回去聆听神的声音。
I had to get back to being who God made me to be.
我需要回去成为神创造我应该要成为的那个人。
I had to return to my identity as one of God's children.
我需要回归到一个真正的我的身份，就是我是神的儿女。
Rather than trying to be Linsanity,
而不是尝试要成为林来峰，
which was an identity created by the world.
林来峰是世界所给我的一个身份。
好，现在灯打开啊。他这所见证呢，还有一个新的体认。林来峰是一个世界给他的一个身份，虽然这个身份是神曾经给他的一个恩典。我们会不会想到说，如果神一直从2012年到如今都让他有点像林来峰的表现的话，那不是很好吗？那不是我们这个在传福音也是很容易吗？他因着神的恩典，他也承认是神的恩典，那他能够有这样的表现？他如果一直都打得这么好，那大家都要来信主啊，因为信主人都可以成为很好的 NBA 的 player。 但是这不是神的用意。我觉得当每次在看到林来峰这个整个过程的时候，为他来感谢神，因为他真的是神的儿女。虽然神给他这样的恩典，让他曾经历过一段真的很精彩的表现，在这当中得到许多的荣耀，但是他没有在那边打住。神给他一个不同的道路，而这不同的道路其实不是只有针对他不同的道路，这个道路很可能在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身上都会有。他可以让我们有这世上的成就，给我们这世上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得着神的恩典。但是他也让我们不要停在那里，因为他说给我们的是那幕后更好更大的永恒的恩典，更大的荣耀是他所赐给我们的。因此我们要学习来等待，其实成为神的儿女， 本正知道在这世上的一切，不管是属世的或者是神所给我们的在这世上的恩典，这一切都要过去，而唯有那属天那永恒的恩典是他为我们所存留的，而为了这样一个永恒的荣耀，我们要经过受苦的道路。你是在受苦的当中，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受苦的道路里面能够学习忍耐等候，因为他所给我们的最后荣耀是大而无比的荣耀。因此当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之后，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就是每天能够在价值里面能够学习更新，到时候神所给我们的是要从受苦进入荣耀的道路，也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我们每天在性格在行为上能够日进的更新，从罪恶里面从污秽当中，那么因此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能够更多的成为圣洁，我们能够圣洁像神，而这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进入到完全的恩典的里面，我有恩典，我有恩典，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这首诗歌阿爸父，让我们在他的里面用我们的心来唱，称他为阿爸父神，愿他爱我们，愿他爱我们，一起来唱。谢你，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以致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呼求你，呼叫你，阿爸父。谢谢你，主啊，求你圣灵之时常来提醒我们，也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时常能够清楚明白，我们是你的儿女，不然不再是奴仆。我们就不再害怕，主，我们乃是你自己的儿子，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我 我们就能够呼叫阿爸父神。主，你知道我们每个属祭的儿女，我们心中的情况，我们心中的需要，你都清楚明白。主，我们得以呼求你阿爸父，主，求你从我们的帮助，在我们心中，从我们心中的力量，安慰我们，帮助我们，以致我们在那灵里面的关系，我们是完全自由的，脱离魔鬼一切的瑕疵。主，我们感谢你，更让我们深知到我们是你的儿女，主，我们就是神的后嗣，我们要和基督一同受苦，但是我们感谢你，要和基督一同得荣耀。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得胜，并且得胜有余。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